我要传讲的经文《创世纪》12章1到9节，号称是《创世纪》最重要的中心信息。在这个罪恶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犯罪的缘故，就带来了痛苦跟咒诅，会有许多的天灾人祸。这些天灾人祸也因着末日的靠近而逐渐的加剧。天灾我们不太能够避免，但是呢，如果天灾再加人祸下去，那就更加严重，有时候死得非常的冤枉。像最近过去几年来的这个地震，那么有些政府的官员的房子呢好好的，有些教室呢就全面垮下去，有时候一条路呢两边呢限制照相，因为成为明显的对比。如果有官员去向中央政府呼吁要了一笔款项来盖房子，他如果能够得到100万，那么层层关卡这样子转让下去，每一关拿了一些钱，最后呢说是因为这个官员去帮我们关说，我们才有这笔钱，要好好的报答他一下，他又拿一大笔去。他的房子呢就是盖得很漂亮，但是剩下的钱不多，要盖校舍，那就是招标，谁比较便宜就谁拿去，盖起来是漂漂亮亮，地震一震下去，关联的房子好好的，学校就垮下去了。这是所谓的天灾加上人祸。这个地面上呢有许多祸患，这不是神原初的心意。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这里圣经上讲，神对他的百姓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神的心意是要化咒诅为祝福。化咒诅为祝福可以说是创世纪的中心思想。那么今天呢，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神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呼召他到一个地步跟他立约，然后展开他的救赎计划。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圣经中神恢复工作或者神救赎工作的一个起点。整本创世纪固然真正的主角是神自己，神设计、神创造、神救赎、神审判、神建造、神成全。但是如果整本创世纪要选一个主角，只选一个的话，那个主角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要注意到新约圣经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新约圣经一开始所出现最早的人物乃是亚伯拉罕。主耶稣对于宗教领袖对话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有了。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亚当之前，主耶稣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那这一段圣经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前三节的圣经。神有一个确定的计划，神要借着拣选一个人， 形成一个国家，神要借着这个国家保存一本圣经，也预备一位救主的来临。旧约是一个国家的故事，讲到神所设立的这以色列国。新约是一个人的故事，讲到耶稣基督。神在旧约设立这个国家，是预备新约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整本旧约圣经，特别是创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如果我教创世纪，那么学生研读创世纪对亚伯拉罕的约没有充分的了解，这一科差不多要当掉了。因为创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单元，大概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牵涉到地上万国的恩福，这个约也是神救赎计划蓝图的一个缩影。神有一个确定的计划，而神是全能的神，他所设定的计划必定要完成。约伯说，主啊，我晓得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们的神是不能抵挡的，他要做的事情保证能够完成。在这边神有一个确定的计划，这包括整个世界神完整的全盘的救赎计划，和神对我们个人这个小生命的全盘计划，这两个是互相配合的。那么有关于整个拯救世界的计划，是透过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的，在这边是很有意思的。神拣选一对没有子女不能够生育的夫妇，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他们，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这简直是一件可笑的事，他们没有子女，他们死掉就结束了，但是神拣选这么一对夫妇，没有子女也不能够生育，而神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他们得福。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基本上神的计划是要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化咒诅为祝福，而他所使用的基本媒介乃是他的儿女。神没有直接做，神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人来达成这个计划。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就采取主动，他拣选人，他呼召人，然后他成全人。那么在这里，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这三节圣经是非常重要，但是中文圣经还看不太清楚它里面的结构。我已经帮助大家把原文的结构画成图解，在这个讲义上。在这三节圣经里面有两句话是命令，第一句话是你要离开，你要去，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命令，你要离开，也就是说你要去。第二个命令看不出来，看中文看不出来的，这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你要成为祝福。这两句是命令，就着第一个命令，神有三个应许。当你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呢，我将要做三件事。第一，我要叫你成为大国；第二， 我要赐福给你。第三，我要叫你的名为大。这三点呢，中间这一点比较抽象。我要赐福给你啊，慢慢就会越来越清楚。但是这三点呢，中间这一点比较抽象。第一，你要成为大国，要成为一个国家，这很清楚。第二，怎么赐福给你，后面会讲。第三，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你的名字将要非常的出名。亚伯拉罕的名字有没有出名呢？够出名。怎么出名法？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祖先，全世界知道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就是放了亚伯拉罕进去，所以他是很出名的。进一步，当他愿意离开神时，在运作的过程，这个第一个命令所带来的三个应许是要达成一个目标，使亚伯拉罕成为祝福。所以这三个应许也是牵扯到下一个命令，你要成为祝福。然后呢，当你成为祝福的时候呢，我还要再做三件事。第一件，凡是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第二，凡是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第三，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地方，这个祝福是复数，咒诅是单数。哎，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应该如果要单数，全部都单数；要复数，全部是复数。所以最少有两个讲法。第一个讲法，神的祝福是远多过咒诅。这个地方祝福是多数，咒诅是单数。第二，所有咒诅以色列国的每一个个体，神都要找他算账。每一个祝福你的，每一个咒诅你的，我都要咒诅他。哎呀，这个民族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个民族。你有没有常常关心以色列啊？为他祷告。最后第三，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好，各位，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里面有两个命令。第一，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第二，那么你要成为祝福。我们讲第一个就好了。大家觉得第一个呼召、第一个指令对亚伯拉罕来讲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的。这边有两个不利的因素，我打一个圈在旁边。第一，这边插入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在第四节，亚伯拉罕当时已经75岁。第二句话在第六节，当他去了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住着迦南人。今天对于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来讲，搬家呢可能不是太困难，挑战不大。可能我们在美国都搬了好几个家，那搬家呢去租个车子啊，如果你在美国没有住一个地方住太久，东西没有太多，你说要搬就可以搬。我们要想象，这是几千年前古老年代，亚伯拉罕在他的故乡已经住了75年。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主要拜的是月神、月亮、月神。亚伯拉罕已经75岁，他总共活了175岁，所以从他75岁开始，他就信靠神100年的时间。亚伯拉罕的个性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深思熟虑。已经75岁了，个性又比较保守，对他来讲要搬家，把这个脚跨出去并不容易。不止如此，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晓得往哪里去，所以亚伯拉罕全家准备搬家，在打包，左右邻居很好奇，哎，亚伯兰啊，你要干嘛？我要搬家了。哦，要搬家，搬什么好地方去啊？亚伯兰说，我也不知道。人家会觉得亚伯兰怎么样，头脑有问题啊。你要搬家，问你搬去哪里，你不需要，不知道，你在打包。各位，我们要想象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有多大的挑战。方向是很清楚，我会指示你一块地，你就朝西边去，先走这个西北方，以后在东南方，从两河流域巴比伦，然后往上走，走到哈兰，从西北朝西北走，到了哈兰再朝西南走。神很难告诉他，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是巴勒斯坦，是长什么样子。神就是说，你就走吧，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本地是他的国家，本族是他的家乡，户家是他的亲戚，他要把他这几十年来生长的根砍断，那可不容易。亚伯拉罕有没有顺服？亚伯拉罕就出去了。说是简单，代价很大。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他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有时候要成就一个贵重的器皿，需要付上昂高的代价。好，这里面呢，第一，我们看见神的呼召，那么带着应许；第二，这里面我们看见神呼召的里头有命令，但是神的带领、神的命令或者神的引导，内容是很具体，但是细节常常没有交代。所以要不要顺服，就在乎人一念之间。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原则，神的引导细节常常没有讲得太清楚。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传福音有恩赐的腓力，他号称传福音的腓力，他在撒玛利亚举行城市布道，大大兴旺，热络，很多人信主。做到一半，突然间神一个指令下来，你现在停工，往南边旷野路去。神并没有告诉他你要去那里干什么，但是腓力很容易就想到，这个地方工作那么多，工作那么好，工作这个热络，我这个工作摆下去，叫我往南边旷野路，那是一个旷野啊，鸟不生蛋的地方，去那边干嘛？一个神要用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一个神要用的人是一个神要调动他调得动的人。腓力如果抗议，他说我不想去，我罢工，下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神叫腓力去，腓力就去，去到那边一看，果真就是旷野路啊，这有什么东西？只看见一列马车啊，那马车比较豪华的那个车辆呢，有一个黑人啊，坐在那不晓得看什么啊。哦，原来他是一个非洲的太监，跑到耶路撒冷要来朝拜真神，结果很失望，就买了一本羊皮卷的以赛亚圣经，在回去的路上，迢迢千里路 来追寻真理，他很失望的回去，他打开以赛亚五十三章看也看不懂，有看没有懂。圣灵告诉腓力，你贴近那个马车，然后腓力问他一个很伟大的问题，你所看的你明白吗？他有一个很典型的答案，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圣经上说，于是腓力就着圣经向他传讲耶稣。这是一个临时测验，这边有一个传道人，靠近一个读圣经的人，他打开就是以赛亚五十三，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能够叫我们羡慕他，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压在都归在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他呢这个便列在罪患之中，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必看见他的后代延哇绵延繁盛等等。这个黑人他已经看不懂啊，这是写什么啊？腓力告诉他，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就是弥赛亚。他没有家禽美容，他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他出来传道三年多，然后被钉十字架。所以腓力能够用这么好的圣经，极喜的立刻的就把耶稣介绍给他。哇，这个太监听了太高兴了，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问腓力，我可不可以受洗？腓力说，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可以啊，就下来了，就给他洗礼，洗礼完神就把腓力提走了。腓力没有问说我去那边干什么，策略是在神不是在人啊。如果在人，这边这么多人信主，那边只多一个人，神有神的策略。这个太监回到非洲去影响一个国家，这是第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章，哥尼流这个彼得啊坚持祷告，一天三次祷告，肚子饿，神的意象向他显现三次，他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突然间咚咚咚请开门，圣灵对他讲说，下面有三个人是我派上面来的，你要接待他们，跟他们去，那是外邦人啊，不可以进来的，他也不可以进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彼得就顺服了，这三个人进来说，我们主人啊，差我们从该撒利亚，差我们来请你从约来到约帕了，请你到我们主人那里去了，我们主人有请啊。他说好，你们就在那边住一个晚上，隔天又找了几个弟兄，因为要去外邦人家里，到时候死无对证，他很谨慎，再找几个弟兄一起去，去到哥尼流的家里，一进去哥尼流就趴下去跪他，哦对不起，起来起来，我也是人，哎，你有什么事先说吧。他说你来得很好，我们全部都坐在这里要听你讲道。又来一个随堂测验，彼得就开始讲一遍很精彩的道，还没有讲完，圣灵浇灌下来，就开始说谎言。彼得做了一个决定，圣灵既然印证外邦人，圣灵既然浇灌在外邦人，印证他们是可以得救，就给他们受洗。神所用的人是一个能够顺服的人，是一个调得动的人，神的引导虽然方向清楚，常常没有讲得很详细。但现在问题是人有软弱，第一个情况呢，人软弱就会抵挡 或者会有偏差。曾经有外邦君王来找这个神人先知去咒诅以色列民，这个先知叫巴兰。外邦君王来请这个先知去咒诅以色列人，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他说你们等一等，我去求告神。神说你不可以去，他就给他讲说神不要我去。他没回去以后，那个王说大概我们给他的礼金礼品太少吧，再弄多一点去。神如果一开始都不行就不行。巴兰你看这一次的礼品礼物啊很多啊，你们等一等，我再去请问一下。不行的事情他还要问。后来神说你去吧，结果去到半路，天使就站在路上拿刀子要杀他了。他没有看见了，这个驴子有看见了。哇，一次驴子给他撞到田里面去，一只驴子给他挤到墙边去，他打驴子啊，你这个死驴子，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听话。神让驴子讲话，你眼睛瞎了，你没有看见天使站在前面拿刀子要杀我们了。巴兰才看见。这个就是齁，明明知道不可以去，他还是要去。后来神告诉他，你就跟他去吧。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就讲什么。所以他本来去咒诅的，结果呢，一去呢，哇，就变成祝福了。我从高山看他，我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哇，不列在万民当中。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始而始，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哇，有君王从他里头出来，这些外邦君王气死了，花那么多钱请你来咒诅，你结果来这么祝福啊。后来巴兰就死于非命了，因为他贪爱不义的金财。所以一种状况就是抵挡神的旨意，巴兰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更明显的是约拿。神的话临到他说，你往尼尼微城去叫他们悔改，再不悔改我三天就要把他毁灭。神叫他往西往东边去，他就逃跑往西边去，买了船票上船就跑。后来神兴起大风浪，后来好不容易大家才找出了啊，本来是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哇，食物啊东西都丢到海里面去了。后来他们啊抽签啊，看看问题到底出在谁，结果才发现呢，问题是出在约拿这个人。他说你是干嘛的？为什么我们整个船为你遭灾殃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侍奉希伯来人的神啊，神差遣我去向尼尔传道了，结果我抗命了、他叫我往东我往西啊，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事情就平息了。他自己不会跳，他如果他跳是自杀，他说你们把我丢下去。所以就几个人啊，抓头抓脚啊，就给他丢下去。人类史上破纪录的 UPS 底下有一只鱼，嘴巴张大大的，约拿丢下来正好把它吞进去，然后就现实专送，把它送到尼尼微海边，把它吐出来，绕了一圈他往西跑，还是把它送到东边去。然后约拿就心不甘情不愿去传道，再过40天，你们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传完了，就在城门外坐在那边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一个破纪录，神有一个特别的 UPS 用大鱼把它送过去。第二个破纪录，尼尼微城听到这个审判的信息，从上到下全国悔改。结果神就后悔，好吧，暂且饶他一命。约拿气死了，我就知道你有恩典的怜悯， 你叫我去给阿福斯，人家说要毁灭，结果现在呢，你后悔了，你就饶他们一命了。他就很生气。哦，后来哦，神还要慢慢教他呢。哎，神让一棵树呢，啊，在那么热的海边，让棵树很快长起来遮他的头，他觉得很舒服。然后呢，哇，一个虫去把这个虫，把这个树给咬死掉了，哇，晒得那头发昏，他就向神抗议。神说：“你搞清楚啊，这个树不是你栽的啊，它一天长一天死，你就那么气啊，这个不是你栽的树呢。”尼尼微城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大概是讲小孩子，就有20万。我岂能不爱惜？这就是人的软弱。面对神的呼召、神的指令，就故意你叫我往东，我就要往西。结果呢，自讨苦吃。一个人连累到整条船。好，不管如何，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命令。请问亚伯拉罕怎么样回应呢？他有没有搬呢？他就搬了，举家搬迁。当他搬到迦南地，第七节，神就向他显现。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引导，把脚这样踏进去，当我们开始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会得到新的应许，还有从神来的肯定。这对他来讲打一个强心剂，因为他去到那个迦南地啊，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迦南人啊，其中有七个族是非常强悍的。后来民数记，当神的百姓从埃及来到迦南地，探子进去看，哇、哦，这些人高大。在欧洲呢，最少有一个国家的人都长得很高，有没有谁知道？欧洲有一个小小国家，哇，那个人都长得很高，哎，那是全世界卖花最出名的地方，荷兰，荷兰人都很高。我有时候曾经听说，哎呀，他娶一个荷兰媳妇，我就问他说：“你媳妇是不是很高？”他说：“是，是很高。”我看迦南人呢，比荷兰人还要再高。哇，所以迦南人是非常的强悍。亚伯拉罕一搬到迦南地，神就向他显现。然后呢，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做两件事，他这样子搬来搬去。第一，每到一个地方他搭帐篷；第二，每到一个地方他筑坛来敬拜神。亚伯拉罕的人生是帐篷跟祭坛的人生。这个帐篷是用羊毛、羊皮去做的。这个帐篷大概有9根支撑，那临时性的，就是搬来搬去的。那通常一个人会有好几个帐篷啊，他主人本身一个帐篷，他一个太太就一个帐篷。像雅各有好几个太太，每一个太太呢有妻有妾，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帐篷。因为后来他的岳父追他要搜索他的偶像的时候呢，出了这个拉利亚的帐篷，又进到拉姐的帐篷，他就是每一个人一个帐篷，所以看样子帐篷都小小的。亚伯拉罕就搭帐篷，他跟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希伯来书说他在异地居住，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的人生不是着眼在这个地上，不是被套牢了不能动了，他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各位看得开的人不多，我们要学习跟这个世界保持一点的距离。有一首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空空的来， 也要空空的去，一件东西都不能带走的，转眼就不见了。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将来神要用烈火焚烧。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第一，他跟这个世界保持距离，都是在搭帐篷。第二，所到的地方他常常就筑坛来敬拜神。筑坛可以来表达向神的感恩，筑坛可以用来敬拜神，筑坛也顺便在这个偶像世界来宣告见证，耶和华是神，我是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这是一个见证。所以神在这边有呼召，那亚伯拉罕就回应。因此至终神跟他立约，等这个约实现，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的他和他的后代来蒙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好好的看这些圣经的人物和事件，我们就会看见一个人对神的顺服和悖逆都会导致一连串的后果。对挪亚来讲，他顺服神的呼召，就因着他的顺服救了他一家八口。对约瑟来讲，虽然从17岁到30岁是三年的受苦，他服在神的手中，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他救他自己，他的父家，还有整个埃及，度过七年的荒年。对但以理来讲，神让但以理做了五朝的宰相，神让但以理经历不同的帝国。所以但以理的人生影响好几个朝代。对亚伯拉罕来讲，因为他的顺服，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所以我们对神旨意的顺服，那个影响或多或少，很多我们不能够了解。反过来，雅各因为他的顽梗，所以呢，那么神在他身上很多的管教，他的人生不快乐，他整个家族没有平安，他娶了两个妻两个妾，创世纪33生产大竞赛，大家比赛生小孩，你争我夺。他爱这个妹妹拉结，因为拉结眼睛有神，利亚是他的原配，他不爱利亚，利亚失宠，神站在弱者这一边，就让利亚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生四个，哇，利亚很高兴，然后就拉结就吵雅各啦，你给我生小孩。雅各说，你搞清楚啊，让你生的是神不是我啊，我生不出来有什么用，你吵我有什么用，你给我生。没办法，那我这边有使女，你跟我使女同房，让我使女生。哇，所以他就跟他的使女又生了两个，哦，他就很高兴。诶，利亚说他可以用使女生，我也这边也用使女生。所以呢，创世纪30的章标题叫做生产大竞赛。雅各的内心没有平安，雅各的家族没有安宁，你争我夺。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严重？雅各12小孩的争斗，是以后以色列国12支派斗争、纷争的源头啊！ 这个家庭的故事啊，以后变成整个国家故事的根源和缩影。所以雅各一个人就影响到一个家庭，约拿一个人就影响到全船的人遭遇风暴，然后十二个探子报了凶信，就是那一世代的人。哇，这十个探子今天说迦南地的人高大强悍，他看我们如同蚱蜢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进去。百姓就哭啊嚷啊，然后差不多要拿石头把这个摩西他们打死掉。神就向那一世代的人生气，说你们去探圣但这个美地四十应许之地四十天，一天抵一年，你们将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第二，凡是出埃及二十岁以上的，全部在这四十年当中要倒闭旷野，一个也进不了迦南地。所以你看，这十个探子就影响到那个世代。那四十年在旷野漂流啊，那是一个送葬的行列。每天随时有人倒下去。至于亚当，因为他的背叛，所以整个人类陷在罪中。罪是因一个人而来，死又是从罪来，所以死就临到众人。所以我们的人生可能会使别人得到福气，蒙恩得福，我们的人生也有可能使别人遭灾殃。现在我们打开世界的历史，有一个国家，近代有一个国家出现一个矮小身材比较矮的人，但是他口才很好，他站在他的官邸的阳台上接受哇、哦、千万群众的欢呼。哦，他在那边讲说，我们要恢复古罗马的光荣传统。哇，他就把整个国家的百姓的士气都把它激励起来，然后卷入世界大战。后来这个国家就被飞机炸得一塌糊涂，大家终于后悔了，都不应该跟着他走。这个人到最后就是逃亡了，逃到一个地方，有人近距离，他把衣服打开，就近距离开好几枪把他打死掉。有没有谁知道这个人是谁？不是。我们要恢复古罗马的光荣传统，那是哪一个国家？意大利。所以这个人呢，曾经当了意大利的总理，影响二十年。这个人是谁？墨索里尼啊。所以意大利因为一个墨索里尼，哎呀，就是跟德国希特勒这个狼狈为奸，结果卷入世界大战。等到墨索里尼到最后逃亡，墨索里尼终于被毙掉的时候，整个传记的末了有一个结论，墨索里尼的结局变成是丧家之犬。他死的时候，全国的百姓呢呼了一口气，简单的结论说，这个人早就该死了。很少传记的结束是这样的，大家说这个人早就该死了，他把我们整个国家呢带入这个灭亡的命运里面去。一个人影响一个国家，这是第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德国那个希特勒。哇，我们德意志这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算什么？我们要把犹太人消灭掉。哇，这样子兴风作浪，把整个德国带进了这个世界大战的里面，然后跟墨索里尼狼狈为奸结合在一起，中心国家 以后啊，被同盟国这样就被这个盟军这样轰，这样轰，整个德国轰得一塌糊涂。一个人呢，使整个国家败落，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日本，这个小日本啊，他敢想把中国这个大的国家把它吞进去，这吞不下去的，吞到喉咙会哽住啊！哎呀，他发动世界大战，参与世界大战，让这个美国要打他呢，就是要啊付上昂高的代价。他竟然去偷袭珍珠港，把珍珠港的这个船只炸得稀里糊涂，他很高兴。有什么好高兴？他只不过把一个睡觉的巨人把他吵醒了。你干嘛？你不想活了？那么美国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硫磺岛啦，这个什么后啊，都是死伤惨烈。到最后，他要进攻日本本土，那一定会死更多。正好发明了原子弹，所以美国总统大概在波茨坦会议里面就下达指令，看看日本要不要投降。日本如果不投降，我们就丢原子弹。结果日本呢，陆海空三军，还有日本天皇，还有国务内大臣，然后就在开会，陆海空三票2-1决定继续战下去。日本天皇要止战也没办法，就打吧，就不投降。那美国为了要减少伤亡啊，那就只好请美国请日本呢、啊、吃两个原子弹嘛。开列名单，总共选了5个都市，京都啦，什么小穴啦，什么的，好几个都市。第5个名单呢是广岛，后来呢再加入第6个名单长崎。啊，要去丢呢，先去看看哦，这个地方天气不太好，那就换一个地方。最后第一颗丢到广岛去，第2颗丢到长崎去。有没有死很多人？有热死的，有轰死的，啊，有渴死的，有这个腹射死掉的，这个一下子就会死很多了。这个没有结束哎，这些腹射所导致的结果，那个是原子病的，在二次大战以后继续留下来，那只是少数几个人，军国主义者。我们要打下去。我们得非常小心，我们所作所为不只影响我们这个人，可能影响我们的家，可能影响我们的社区社会，可能影响我们的国家。我要念一节圣经，如果有谁知道这一节圣经在哪一卷，我很抱歉，我应该准备奖品，我就要送给那个人。哦，不要紧啦，我通常的半年会来一次吧，最少半年来一次。我现在念一节圣经，散会以后，如果谁知道这一节圣经在哪一卷，能够告诉我卷名，我希望记得下一次把奖品带来。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哦，有这么一节圣经哦，你看看这一节圣经在哪里。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神知道搭救那些近前的人，这是我最后要讲的。创世纪19章的标题叫做天火焚城路，
两个罪恶，两个城市罪恶滔天，神从上面下来要把它毁灭。因为有亚伯拉罕求情，你看亚伯拉罕一个人能够使他的亲戚得到恩典，讨价还价。后来神说好吧，如果那个城有超过十个义人，我就不把它毁灭。结果不到十个人，所以就要毁灭。所以呢，你有什么亲戚在索多玛城里面？他说有罗德。所以天使就告诉罗德，你这边有没有什么亲戚，赶快叫他们走，你走了我就要把这个两个城给烧掉了。后来罗德一家就出去，他不想走呢，他的女婿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死拖活拉就叫他们出去，向前跑，往山上跑，不可回头。罗德一家一跑掉，天火焚城路。结果罗德的太太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圆柱。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罗德在索多玛城看见满城的罪恶，天天为他们忧伤，神要毁灭的前夕把他们就打发出去。1976年大概8月27号中国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在那些日子里头，经常有很多基督徒为着信仰的缘故就被抓去关起来。那一天晚上，有一个牢房，一个监牢里面有为的主忠心传道因为信仰迫害被关在那个监牢的老姐妹，那一天呢晚上突然间发生一个事，说有犯人跑掉了，所以呢紧急敲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紧急钟，所有的人全部要到广场集合。我们这个老姐妹也慢慢的出来集合，等到人到广场，然后就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什么大事件？唐山大地震，房子就垮下去，就压下去了。1976年真是不安的一年。一月份周恩来死掉，七月份唐山大地震，九月份我们的毛先生毛主席去世，十月份四人帮垮台，真是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今天也是天灾人祸会渐渐加剧，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教导我的小孩说，你要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当你是爸爸妈妈给你零钱的时候，只有几毛钱几块钱，你就要养成十分之一奉献，不然将来你做的大生意百万啊，你百万要拿十万不容易拿。我们的奉献你从小就养成习惯就容易，顺服神也是一样，我们在小事上学习顺服神，到时候对神的指令就更容易顺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求你隐藏我们在你的翅膀底下，求你让我们与你保持亲密的关系，蒙你的眷顾保守，也让我们学习顺服你的引导。有时候虽然细节还不清楚，我们能够信得过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的指引一定是对。恩待我们在这里的所有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享受你的眷顾，成为恩典福气的一个导管，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